良友圣经学院婚姻辅导，
婚前要辅导，
婚后要栽培，
品尝真爱的甜蜜，
追求全然的合一。
林真儿
陪伴您进入
婚姻辅导。婚前要辅导，婚后不跌倒。亲爱的朋友，亲爱的主内家人，您还好吗？在空中为您进行的节目呢，就是您所熟悉的良友圣经学院婚姻辅导这门课程。我是您的同学，您的朋友林真儿，双木林，真理的真，儿女的儿。那您一听到课程开始的时候这两句话呢，就非常的熟悉，因为真儿曾经在恋爱季节呢，用很长的一段时间做过婚前辅导相关的内容。那非常的开心能够在婚姻辅导里面呢，再次跟您重申很多很多重要的话题。如果对于课程或者是这相关的内容您有什么样的疑问的话呢，都欢迎写信来跟真儿分享。写信的时候只要写清楚是给林真儿的就可以了，双木林，真理的真，儿女的儿。在上次的课程当中呢，真儿跟您分享了怎么样评估您和您的男友或者是女友在交往的过程当中你们两个的感情的和谐程度是否适合走进婚姻里面。那真儿不晓得您是否回家呢有做功课啊，把真儿提供给您的那个表格呢去仔细的详细认真的去填写，并且呢和您的另外一半呢在一起啊，互相的交换意见，共同的在神的面前去祷告，寻求是否两个人合适走进婚姻。真儿盼望您的答案是肯定的。那今天呢，真儿就要来跟您分享在订婚的过程当中，也就是在结婚之前另外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话题，也就是如何保守在婚前的性的忠实，以及在婚后的感情的一个亲密的关系。那这一点呢，可能是很多很多的朋友呢忽略不计的。由于现代社会在道德方面，在伦理方面的这个绝对性呢已经降低甚至受到破坏，所以现在大家没有绝对的道德观念。大家认为婚前的同居或者是婚前的性行为呢是非常普遍的，甚至是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一件事。那这一点呢，就是真儿在婚姻辅导这门课程当中反复强调的。因为如果我们非常的渴望在婚姻里面的性的亲密，以及夫妻之间想要保守在婚姻当中的性的忠实程度的话呢，我们就需要在婚前就为自己和另外一半的这种性的界限呢立一个标准，立一个界限，并且两个人呢都为自己的性的忠实立一个贞洁之约。那今天呢，真儿就要来跟您分享这些非常非常重要的话题，希望您锁定这个节目，千万不要走开。那在节目开始之前呢，真儿邀请您和我一起来祷告，我们祈求主帮助我们有力量有能力可以了解这个真理并且去顺服它。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实在爱我们，你赐给我们婚姻，你也让我们能够享受在婚姻里面的性的亲密。主，因为性是你为婚姻专门设立的一个礼物，孩子今天就祈求你帮助我们与我们同在，使无论听的讲的都能够顺服在你的真理里面。我们若有得罪你的，我们就祈求你的宽恕，我们悔改回转到你的面前。若是我们现在还没有进入婚姻，但是我们在恋爱的过程当中正在这一方面有挣扎的，求你赐给我们力量，赐给我们能力，可以胜过魔鬼撒旦以及我们自己情欲的那种搅扰，能够过一个顺服，过一个圣洁，过一个贞洁讨你喜悦的生活。求你与我们同在，在下面短短的时间里面彰显你自己的荣耀，奉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好，那现在呢，正儿就要来跟您分享啊，我们怎么样共同的来计划在约会的过程当中的一些界限和原则。很多的朋友呢，觉得正儿在讲这个话题的时候呢，过于理智了，因为约会嘛，恋爱嘛，总是让人有那种甜蜜的幸福的感觉。所以呢，如果您想要立一个界限或者是说一些原则的话，未免有些时候显得太理智，太不够感性了。其实不然，珍儿已经跟您讲过，如果我们在恋爱当中没有界限，没有些原则的话呢，我们进入婚姻之前就很容易走歪路，或者是呢走错路。在这个时候呢，珍儿鼓励所有在结婚之前的好朋友，如果您现在正在恋爱过程当中，或者您已经订婚了，那么在订婚之前，或者是在结婚之前呢，您需要跟您所爱的另外一半呢，有个非常清楚的约定，就是您和您的另外一半呢，在结婚之前就为你们两个为何要保守婚前性贞洁界限和原则的制定。那今天呢，珍儿就要来帮助所有未婚的男女重新来建立你们的贞洁之约。我们首先呢，先要来看一看圣经当中关于婚前的贞洁的教导和原则有哪些。我们先来看看希伯来书13章第4节。我们看在神设立婚姻的时候呢，告诉我们婚姻是很神圣的，是一个圣洁的所以呢，在希伯来书13章4节这样说，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床也不可污秽。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不尊重婚姻的那种圣洁性的话呢，我们是没有办法进入到婚姻的美好里面去的。我们会发现，如果你在婚前有很多的性方面的接触的话呢，即便你们没有实际上的性交的行为，但是这个会大大的影响、降低甚至是破坏你们在结婚之后的夫妻的性生活。因为神设立婚姻的时候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婚姻呢，人人都应当尊重，床也不可污秽。那自然这个里面包括了婚前还有婚姻当中的一些不轨的性行为，这里呢就包括了许许多多我们在现今这个世代呢并不看为是错并不看为是罪的一些性方面的关系我们知道婚姻既然是圣洁的，所以我们在结婚之前呢就要保守，尽量的保守我们在性方面的这个贞洁的程度。我们再来看另外一段的经文，在帖撒罗尼迦前书4章3到5节。我们一起来读读这一段的经文，帖撒罗尼迦前书4章3到5节。这段的经文是这样说的，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要你们个人晓得怎样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不放纵私欲的邪情，像那不认识神的外邦人。这一点呢，是特别特别提醒所有主内的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们注意的。因为婚前的性行为呢，是不讨神喜悦的。或许这个世代外邦人，那些不认识神的人呢，他们认为这没有什么大不了。但是这一点呢，在圣经当中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为了主的缘故要保守自己的身体。为什么呢？因为这是神的旨意，并且呢，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这是在哥林多前书6章18到20节告诉我们的。我们再来看这段经文，哥林多前书6章18到20节这样说，你们要逃避淫行，人所犯的无论什么罪都在身子以外，唯有行淫的是得罪自己的身子。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我们发现我们信主之后呢，身心灵都是属于神的人了。我们的身子是神用宝血重价赎回来的。 如果我们看重我们的这份赎价，我们看重我们的救赎的恩典呢，我们就不应当在身子上面去羞辱神的名。可惜的是，真儿在辅导的过程当中，知道好多在主内的弟兄姐妹们，都由于受不了自己情欲的引诱，或者是这个世界的试探，甚至是拥有一些错误的道德的观念呢，就发生了婚前的性行为，甚至在很多的婚姻里面呢，也出现了不轨和不忠实的现象。这些是实在令人令神都非常心痛的事情。我们非常的清楚，身体既然是圣灵的殿，那么我们就不能够玷污这个圣殿，因为这个殿是要来奉献给神的。既然我们为了荣耀神的缘故，我们即便谈恋爱都要为了荣耀神的缘故，那我们就必须在恋爱在结婚之前呢，去充分的保守我们性的忠实和性的贞洁。在很多的朋友的心里面，觉得讲贞洁这个字啊，都显得非常的古老和矮板。因为你会发现，可能在中国的很多电影当中呢，特别是提到，比如说在解放前呢，或者是在旧社会的时候呢，在很多的乡村呢，就会为那里的妇女呢立一些贞洁的牌坊。其实呢，这个贞洁牌坊呢，甚至是变成一种压制或者是破坏妇女的一种象征。然而在主里面，我们回到神在设立婚姻时候的那种圣洁性里面的时候呢，我们发现贞洁是神所喜悦的。当然并不是说一个女人她的丈夫死去之后呢，她还是不能改嫁，那这个呢并不是神在婚姻里面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而是说呢，如果我们想要在婚姻里面去享受性的美好，我们就必须要保守这份圣洁性。所以既然圣经告诉我们婚姻是人人都应当尊重的，并且呢婚姻的床是不可污秽的，那我们就应当谨慎自守，小心在恋爱的过程当中在身体上得罪神。我们再来看看啊，不从信仰的角度来说，如果我们不看圣经的话呢，保守婚前的性行为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呢？其实我们会发现，在辅导的过程当中，如果是你发现这样的一对夫妻，他们竭力的保守婚前的性行为，他们在婚前呢，对自己的性欲呢，非常的有自制力，那其实对他们后来的婚姻呢，是很有帮助，很有好处的。为什么呢？我们会发现自制力呢，可以为婚后的亲密和性实关系呢，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首先在婚后的生活当中呢，性行为的自我控制也是非常必须的。在古时候呢，人并没有什么在医药方面或者是比如说在人工方面的一些避孕的方法。那人到底是用一些什么办法来避孕呢？就是控制自己性欲方面的需要，并且呢用一种很自然的方法来计算受孕期和这个避孕期是什么样的。所以呢，神在设立婚姻的时候呢，就让人首先有一个自制力，即便是在婚后的生活当中呢，性生活的这种自制力也是非常必须的。你会发现呢，如果两个人在这方面没有任何的节制的话，是非常影响身体的健康，甚至呢，也是影响夫妻的关系。因为有可能在丈夫和妻子的这种性欲的强度方面呢是不同的，又有可能呢夫妻双方有一方可能那一天他心情身体都不太适合在性生活方面有任何的接触，那么夫妻的另外一方呢就必须因着爱的缘故自制自己的这个需要，为了对方的益处来自制。所以你会发现自制力即便在婚后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如果在婚前我们没有培养在性欲方面的自制力的话呢，很容易影响夫妻的生活的关系。还有第二，我们会发现婚前如果发生性行为的男女呢，通常他们在婚后有较高的几率发展婚外情。这个是从辅导学的角度，从心理学的角度真的发现的一个数据。 我们会发现，如果您在婚前完全的不自制，在性行为方面呢是一有这种需要呢就去有性关系的话呢，在婚后如果你在自己的配偶身上得不到性的满足，你就很容易在婚外去发展性的关系。那这个也是非常可怕的一个现象。正因为人对自己的性欲不再控制了，甚至你会发现现今的传媒也好，现今社会的道德观念就告诉你说，你的享受是最重要的，你的性欲方面的享受呢，是你的人生的权利。所以说，如果别人满足不了你的时候呢，你就可以通过其他的一些方法来自我的满足。那这些呢，都是非常邪恶，非常不讨神喜悦的。也并不是圣经当中告诉我们的一种牺牲的爱的性的这种模式。第三，如果在婚前就同居的情侣呢，他们有非常高的离婚的几率。为什么呢？正儿在前面的节目就已经告诉过亲爱的好朋友，婚姻呢是一个身心灵的结合，是一种亲密的合一的关系。但是婚姻的这种结合呢，需要在心灵层面、情感层面都非常牢固的基础之上呢，才能够进行身体上的结合。因此我们总是把性关系这个最最高超、最最亲密的一种结合呢，放到婚后去进行。因为只有当夫妻两个在心灵和情感方面都能够结合，有一个坚实的基础之后呢，才能够真正享受这种亲密。可是呢，如果婚前就同居的话，你会发现人过早的去享受这种身体上的亲密，就有一种错误的导向，让他们觉得我们两个已经很亲密了。结果结婚之后呢，再去发展别方面的一种亲密，你会发现这种本末倒置的现象呢，使人没有办法有那种助力去发展心灵层面和情感层面的那种合一的关系。因为肉体的亲密本来是极致，是一种爱的表达的极致。你如果已经先去偷尝禁果，先有了这种肉体的错误的亲密感，然而当你进入婚姻的时候，你发现情感层面或者是心理层面并没有那么亲密的时候呢，你就有一种破碎或者是幻想破碎的那种感觉。所以呢，很多的人在结婚之后发现，哎，婚姻并不是那么的甜蜜，不是那么的美好。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过早的享受了婚姻里面的那种甜蜜的身体上的关系。所以他们真正进入婚姻的时候呢，就没有了这种动力和基础。因此很多的人就匆匆忙忙的结婚，又匆匆忙忙的离婚，去寻找其他的可以满足他们对亲密感需要的那些的东西。这个实在是非常可悲的一个社会现象。我们再来看看啊，很多的朋友呢就觉得说，哦，那这些的人因为他们婚前同居啊，或者是他们婚前有性关系呢，都是由于他们没有订婚啊，他们没有真正的有一个婚姻的意向。那如果我们订婚之后是否就 OK 了呢？是否就可以有婚姻当中的这种性的亲密了呢？好多的弟兄姐妹啊曾经来问过真儿，如果我们两个下个月就要结婚了，那这个月呢，我们是否就已经过早的可以尝试这种婚姻里面的性的行为呢？甚至有一些的书籍导向呢，告诉我们说，哎呀，如果是结婚的时候呢，你想要品尝这种非常甜蜜的夫妻的婚姻生活的话呢，最好在结婚前一段时间呢，就开始来调整你们两个的性关系，因为这样的话呢，你们两个可以比较知道对方喜欢什么，对方不喜欢什么。那这些呢，都是大大的错误，并且呢，也是非常扭曲的一种对性忠实的认识。为什么真儿非常的强调，就是订婚，即便是订婚之后，也不可以过早的步入这种爱的这种亲密关系里面去呢？因为神设立婚姻的时候就告诉我们说，只有在婚姻里面人可以去享受这种亲密，婚姻的床是不可以污秽的。 所以即便您订婚之后呢，也不可以在性的这种方面呢过早的发展。我们发现订婚期间如果发生性行为呢，比较容易没有办法注意其他的一些重要的问题。为什么呢？因为发现两个人的兴趣都在对方的身体上面，整天在一起呢，就可以两个人整天黏在一起，不会做任何其他的事，也不会思想其他的事情。但是真儿在进行婚前辅导的时候呢，告诉你，你有很多很多的问题要去问，有很多很多的问题需要去面对，并且真儿甚至告诉过您，嘴巴的功用呢，并不是拿来亲吻用的，而是拿来谈天谈情说爱，拿来谈恋爱用的，就是有很多很多结婚前你们需要预备的问题，你们两个需要谈妥了，并且呢需要真正的进行预备。可是如果订婚之后两个人就过早的有这种性的亲密的话，你会发现两个人整天呢注意力都在这个上面，而不是其他更重要的一些问题上面，比如说两个人属灵层面的计划呀，家庭计划呀，如何在婚姻当中去荣耀神呢，甚至是在金钱的处理上啊，等等等等一些在家庭生活层面非常重要的问题，两个人都不去考虑，只是过早的享受婚前的性行为，这个是从实际的角度来讲也是非常不好的。还有第二个，婚前的性行为，就是订婚之后的性行为呢，非常容易使人产生一种错觉，就是刚刚正儿讲的错误的亲密感。你误以为说，哎，我跟这个人已经到达了那种二人成为一体的境界。那么所以呢，我们根本不需要担心结婚之后有什么样的问题。可是你会发现，即便你们两个订婚之后，你们如果产生了这种身体上的亲密的话呢，他会给你一种错觉，认为对方跟你是非常相爱的，跟你非常的甜蜜，跟你非常的和谐。然而当你进入婚姻的时候，你发现那个只不过是短暂的一种最终之乐，真正的和谐呢，是需要建立在情爱，建立在心灵的基础之上的。第三，性关系的力量呢，让人无法做出一种客观的清楚的决定。的确是这样的，当你跟另外一个人发生身体上的亲密关系的时候呢，人就不太容易的做出一种分开或者是决裂的一种决定，因为你发现你跟那个人已经有一种生命上的关系了。甚至很多的人也由于婚前的性行为呢，不小心怀孕呢，就奉子成婚。这些呢，都是就是由于我们对婚前的性行为没有一个很清楚的概念和界限而导致的。订婚期间的性行为呢，也会妨碍彼此之间的沟通。正儿讲过，很多的人嘴巴呢就不拿来谈话用了，他们的嘴巴是拿来亲吻的，他们的手不是拿来做事的，而是去抚摸对方的身体。所以呢，你会发现婚前的性行为呢，只会阻碍两个人真实的沟通，你们两个人的沟通都是肤浅的，停留在一种很肤浅的表面。所以既然沟通肤浅呢，这个关系也是肤浅的，并没有真正的尾声，真正的坚实的友谊，真正的彼此的了解和相爱。所以如果你们两个在结婚前不能够很深刻的彼此了解，那结婚之后呢，就有很多很多的麻烦，很多很多的困难在等着你们。还有呢，就是如果没有圣洁的一种性观念和你的性的历史的话呢，你非常的难教导你的子女有关于性方面的知识。这一点呢，也是很可怜的，很可悲的一件事。太多的家长呢，就是由于自己的婚姻，自己的生活没有见证，以至于在子女们走向歧途的时候呢，欲哭无泪。太多的家长呢，来找真儿的时候，当他们面对他们自己破碎的婚姻，或者是由于他们在婚前，或者是婚姻当中性的不忠实，来造成的婚姻的破碎，当他们的儿女走上性方面的一种过早的接触和亲密的时候呢，他们没有任何的办法，他们也没有，甚至没有资格在儿女的面前去劝说他们。儿女通常就会拿这样的一个理由来说，那你为什么不管好你自己呢？
为什么我的爸爸他在婚姻当中还有其他的女人呢？那这些的问题呢，听起来就让人觉得非常的心痛，很可悲。所以如果您想要培养近前的后裔的话呢，您就需要在自己的生活当中有一个美好的见证，保守自己在婚前的性的贞洁，并且也有一个非常贞洁圣洁的性的观念。还有当然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神他要求我们保守婚前的圣洁，他是为了我们的好处。很多的人错误的以为说，哎呀，我信主之后呢，这个也不能做，那个也不能做啊，人人都可以婚前同居，为什么我成为基督徒我反而不能去做呢？好像我没有了人生当中的自由一样的。贞儿就告诉他，其实你真的很傻，你总觉得神要求你这个，神要求你那个，是为了他的好处。其实我们怎么样，对神来说不影响神的圣洁性，也不影响神的完全性。我们怎么样，主要是影响我们自己。因为神爱我们，所以他为了我们的好处来要求我们，为了我们的好处来制定一些的标准和界限，也是为了我们的好处，他才要我们保守婚姻当中的性的贞洁观念。因为你发现刚刚正儿跟您分享的前面的几点呢，这些都是告诉我们说，只有当我们愿意保守婚前的性的贞洁，我们才能够在婚姻里面去享受性的美好。
正儿，巴不得您从现在开始起呢，就立定心志，要在你的恋爱关系当中呢，彰显出神的荣耀来。既然恋爱婚姻都是为了要荣耀神，以荣耀神来为目标和标准的话呢，正儿相信很多的好朋友今天一定会有一个决定，你可以决定你要按照自己的心意过你的生活，还是按照神的心意过你的生活。正儿非常的盼望您的答案呢，是选择前者，选择将自己完全的交托给主。当然了，如果你非常的期望林贞儿来作为你婚前保守性贞洁的一个见证，或者呢帮助您在婚前辅导的过程当中有更清楚、更真实、更全面的认识的话呢，非常的欢迎您写信来告诉林贞儿。双木林，真理的真，儿女的儿。那真儿呢，在此呢也有一个特别的代祷的要求，就是请求您在主内纪念林真儿身体上的软弱。从真儿第一次跟您分享婚姻辅导这个课程的时候呢，真儿就开始感冒咳嗽，那一直都没有办法完全的康复，可能是由于过度的疲劳，或者呢自己在身体上呢一直都比较的软弱，所以呢期盼您可以在主内为林真儿代祷，求主帮助孩子能够在自己的软弱上面呢彰显出神的荣耀和能力来。非常的感谢您在主内的关爱和带导，正儿相信呢，在未来的日子可以更加刚强的、努力的为主做见证，来为您、为您的婚姻家庭生活做一份美好的帮助和支持。好，愿神赐福给您和您的婚姻家庭生活以及您的恋爱关系。我们下次节目再会，拜拜。